各位朋友，我是徐锦耀神父。今天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青年跟儿童常常问的信仰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第七部分，信仰跟大自然。假如孩子或者青年人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呢？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一个美丽的、干净的世界传给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今天，由于人类的贪婪，以及只顾自己享乐的短视行为，已经将整个大自然濒临毁灭的命运置于不顾。我们的世界已经逐渐找不到真正干净的泥土、空气和池水，森林不见了，鱼类减少了，生物也已经一类一类的加速灭亡，最后灭种的命运也必会降临在人类的头上。趁还没有太迟以前，我们必须停止这些人类集体自杀的行为，停止污染大地，使大地再现绿色，使地球得以继续生存下去。我每年每个月我都去大陆，有时候甚至我到一些很小的乡村，仍然我会看到大地灰蒙蒙一片。我去过长江三峡，我看到那个江已经变成黄河了，甚至比黄河还脏。我看报纸知道，在有一年长江发大水的时候，那垃圾都冲到各洲坝了。各洲坝里面的垃圾是那么多，以致你可以踏上这些垃圾而不沉下去的。垃圾浮在江水上的垃圾，那个厚度居然可以承载一个人，那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垃圾。我记得那一次，当我乘一个船这游长江三峡的时候，我们吃饭，那个桌子上都有一块胶布，然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以后呢，那个小姐就把胶布一包包起来，把所有的垃圾那东西都丢到长江上去了。我当时真的很伤心也很气愤，我真的想骂他一顿，但是我感觉真的骂了也没有用处。这是我们的人类的共有的遗产，长江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产，我们怎么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把这条长江弄得那么脏那么污染呢？所以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确实很坏。我很记得1970年的时候，我去了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我一到那个岛上，我一上船就在码头，那些渔夫就在码头在卖那些蚌哦，那些海产，新鲜的海产，那些蚌是活的，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加些柠檬汁就可以吃啊，而且很好吃。为什么？因为没有污染，地中海那时候没有污染，但是今天你再也不能吃这些东西了。香港的蚝相当出名，但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香港的蚝都不能吃了，因为有好多好多金属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后海湾已经十分污染。我听说那中央电视台的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环保的片段，就这样说，渤海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地，有一片水域，里面已经十分十分污染，以致鱼虾蟹海藻什么有生命的物质都不能生存。 那里变成了死海，渤海变成了中国的死海。然后科学家说，要恢复这里的生机，必须经过两百年的时间。污染实实在在是很可怕的东西。环境保护不利的话，我们整个地球都会毁灭。我在有一次在邯郸讲课的时候，下午三点左右，突然间天昏地暗，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人家告诉我那是沙尘暴。北京很多沙尘暴，现在据说沙尘暴已经慢慢吹到南京了。我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一定可以听到人说沙尘暴已经吹到中国最南方的香港来了。从前丝绸之路是很繁荣的地方，但是现在都是黄沙片片。今天的西安、太原甚至石家庄，慢慢到了武汉，不多年以后都会走上了丝绸之路的后尘，就是说都会淹没在滚滚的黄沙之中。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要把一个更好的环境传给我们的孩子，传给我们孩子的孩子，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生存的机会了。那不是一件夸大其词的事情，我绝对没有夸张。在我有生之年，这短短的59年当中，我已经感觉到，深深的体会到，我周围的生活环境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变化，真的没有这几十年的变化那么大。我的意思是，污染的程度、毁坏地球的程度，真的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快、那么严重、那么大。所以假如我们的孩子说，为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最少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政府要做什么，第二就是我们个人要做什么。第一，政府必须立即管制一切污染的行为，比如说禁止工厂排出污水，禁止住宅区的废物直接排进海里，尤其是不能排到游泳的海滩，禁止烟囱喷出黑烟，采用更安全更干净的能源，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等等。当然也可以立法律，比如说我在比利时就看到超市它没有塑胶袋，都是用纸袋，人家买了东西就抱着那个纸袋回家，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们必须买多少事情都给人家一个塑胶袋呢？塑料袋呢？那些塑料袋我们叫它说千年垃圾，它埋在地下里面不会分解，烧了以后会放出毒气，毒死我们。所以政府完全可以立例法律来管制那些污染。第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全中国人民的环保意识。我说的是全中国人民的环保意识。我们个人的生活习惯必须重新调整，比如说不制造垃圾，采用较耐用的工具，减少用那些积用地丢的东西，就是不要用一次就把它丢掉，学习废物的循环利用，减少用那些带有污染性的东西，比如说减少用那些不能分解的塑料袋、喷雾机、电芯等等，节省能源，比如说少用冷暖气机、冷气机、暖气机，记得关电灯等等，节省用水，绝不浪费，多走路，少乘车或者电梯，不浪费纸张，一切纸可以两面书写， 不浪费食物。有一间全球型的汉堡包快餐店，汉堡包快餐店，他们砍伐了南美洲的森林，劈作牧场来养牛，对生态造成了十分十分严重的破坏，而牛肉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应该悲歌拒绝吃这些汉堡包，以免助长他们再砍伐其他的森林，借破坏生态环境而发达而致富。记着，消费者的行为是绝对可以影响商人和工业家的。市民有环保意识，社会就会环保起来。真的，社会大众本来就是很有力量。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多丢一块垃圾，全中国就有13亿块垃圾。假如我们多吐一口水，一口浓痰，我们整个中国大地都会变成一条浓痰的河流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不做，可以有环保的意识，可以少一些制造污染大地的那些废物。假如孩子继续问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树木和树林呢，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树木给我们提供氧气、食物，比如说水果，木材也可以让我们遮阴，而木材又可以用来造纸、造家具、盖房子等等。树木可以巩固土壤，让土壤不会被雨水冲走，树木也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树林更可以帮助防风、防沙，减低噪音，尤其是抵抗可怕的沙漠化的现象。地球上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缺少树林，已经变成没有生命的沙漠。活在一个有很多树木的绿色环境当中，空气会分外的清新，人们也会格外的精神。所以如果有人滥伐树木，我们必须提出抗议。记住，如果有人随便毁坏森林，我们必须提出抗议。我们可以告到政府那边去，去罚这些滥伐树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树木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我们必须刻意保护。有些中国人因为迷信风水而砍去某些树木，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听很多故事说了，有些香港人啊、台湾人啊移民到了加拿大、美国，他们因为风水的问题就把门前啊、后院里面的树木砍掉，然后邻居那些外国人呢就抗议啊，就告他们呢，不让他们随便砍伐他们的树木。有些华人说啊，那个树是在我的院子里面，在我的花园里面，我可以随便砍。但是外国人不是这样想，树木不是你的，树木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所以我们都该当有这种意识，不要随随便便让人随便砍掉那些漂亮的、对世界、对环境有用的树木。假如孩子在问，我们为什么要清洁我们所住的地方呢？清洁，比如说像香港，清洁香港，在北京，清洁北京，在上海，清洁上海，在武汉，清洁武汉等等。我们为什么要清洁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要清洁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有些地方实在很脏很脏，尤其是假日后的海滩跟郊野公园等等，满地垃圾，污秽不堪，必须清洁。一个清洁的地方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促进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事业。有一次就是今年，我们教研中心去郊游，去筹款，去步行筹款，我们也烧烤了。但是我们鼓励我们见，当然我们人不很多，260多人而已。我们烧烤完毕，我们要求大家 都好好的清理我们用过的地方，结果是什么？地方很干净很清洁。所以只要每个人多做一点点事情，这个世界就很干净了。清洁的环境也可以减少蚊虫的滋生，疾病的传染，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人家，我们的成年人，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当爸爸妈妈随便污染地方的时候，孩子也可以说，爸爸妈妈请你不要污染这个地方。连五六七八岁的小孩子都可以这样告诉爸爸妈妈。而且当小孩子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更高兴，哎，孩子长大了，孩子有公德心，孩子有国民的责任感。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清洁我们的家，注意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卫生，清洁健康，养成良好的清洁卫生的习惯，有一种爱好清洁的性格啊，培养我们的性格。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清洁，这个世界就清洁了。如果人人喜欢干净，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干净。然后呢，我们就必须重视环境的清洁，社会的清洁。比如说绝不随地抛垃圾或者随地吐痰，也不要把垃圾塑料袋等抛到海里面，不要让狗猫等等宠物随处便利，随处大小便。我们要注意我们家庭周围的垃圾跟积水等等问题，比如说门口啦，后院啦，有一个罐，有一个破罐，有一个破碗，有一个破器皿是盛着水的，我们一看到以后就要把水就倒掉。为什么？假如不是这样的话，蚊虫就生在那边，有个蚊子后来就叮我们。我们要，假如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去清理，或者打电话到有关的部门去投诉。我们也可以不要养成抽烟的习惯，以免污染空气等等。今天我看那个电视，看到香港有很多，不是很多了，据说有一部分母亲她怀孕的时候已经吸入二手烟，怀孕的时候，然后有些小孩子一出生家里他就吸这二手烟。而这些胎儿跟小孩子假如吸入二手烟的话，他患上了肺部啦、呼吸器官的疾病的可能性比平常人大30倍啊，大30%，就是说这些人会患病，会浪费社会的资源。我忘了那个数目字，据说为了这些额外的疾病，香港每年都要多花几亿个港币，这是很划不来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吸二手烟呢？我们可以戒烟，也让空气清新一点，让我们的家人不会受害。好，孩子假如问，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环保，只要环保是不是多余的，甚至是伪善的？好了，有些诡辩的人会告诉我们，现代都市能不用汽油吗？能够不使用汽车了吗？能够不用冷气机吗？讲环保是多余的，既然我们免不了要用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讲吧，就算了。好，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不是绝对绝对不用这些东西，而是节用省用，三思而后用，要必要的时候才用。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要用冷气机，但是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才用，没有必要就不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郊区一个办公室，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当然在开窗，没有冷气。那个办事处的人就说，哎呀，陈副，你不要开窗了，你开窗了怎么的灰尘就进来了，然后那个潮湿了，我们墙壁的墙纸就会发霉了等等。我又总在想，为什么我们的设计让我们一年四季都不能开窗呢？所以这些当然很热的时候我们要冷气机， 秋高气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用呢？还有假如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23度左右就够，为什么要把它弄成18度15度，然后穿上厚厚的大衣去办公室，让这些冷的在夏天里面外面热死，进了 办事处冷死，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要节用省用，三思而后用，要必要的时候才用，不是绝对不用。而且呢，有可能的话还要循环利用，甚至要努力找寻不污染或者较少污染的代用品。环保人士并不是要过原始的野人的生活，而是要过健康的不浪费的生活。我们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我们有责任由五全五美做到六全六美，由六全六美做到七全七美。好，假如有孩子再问什么叫绿色思想呢，它跟环保有什么不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告诉孩子，绿色思想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人生态度。绿色崇尚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视人类为大自然和谐的一部分，认为人类跟大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有机体，两者互相依存。人不是高于大自然，人跟大自然交织在一起，好像一块布横直的交织在一起。绿色思想的人愿意找回生态的智慧，要把地球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也要向我们的后代子孙负责。我们愿意培养一种对物有情的人生态度，对物有情，对物件都有感情，我们做到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的境界。绿色人士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度简朴的生活，绝不挥霍，更不浪费，并尽量采用少加工甚至不加工的食品和用具。绿色人士以人为本，以个体为本，尽量回归大自然，过悠然自得的生活。如果能够，他们甚至会种自己的食物，制造自己的家具、用具、玩具等等，让自己成为创造者，使自己用的一切都带有自己的特质和个性。因此，绿色思想是根，环保是外在的表现。环保人士要抢救大自然，但如果人人都有绿色思想，过绿色生活，大自然根本不需要被抢救，因为大自然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保护大自然，就好像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用具一样。我再说，绿色思想是根，我们爱上大自然，我们爱上大自然中的一切，我们甚至对大自然的一切都有很深的感情，我们爱上了他们。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